我觉得我们做的也不错。那么这几十年来，许许多多的弟兄姐妹在这个地方信主，然后成长，然后这个被差派或是到其他的地方去。那么他们现在散立在全美各个不同的角落，或是在台湾、在中国、在香港、在各个不同的地方。那么在那边，有的已经是做传道人，有的做这个教会非常核心的骨干。有的是成立查经班等等的，我觉得我们已经做得很好了。我们有必要还要专门的做这个90后的这个事工吗？所以那个时候在我们教会里面引起了非常大的这个激烈的争辩跟讨论。那我必须要说，就是教会每一次有一个新的一个 idea， 以前从来没有做过的，那么提出来的时候，就开始考验教会 leadership 的这个灵命和团队是不是足够健康啊？那感谢主，我们教会呢，就是在经过这样的一个考验之后，我们 leadership 还是觉得说，是的，这个同工提出来的是相当相当的合理，而且是有需要的，所以我们就成立了这个大本营的事工。但在这整个过程里面，其实你要想象得到，就是带领这个学生事工的 leader， 他在这个事工上已经经营了十几年甚至二十几年了。当他被 challenge 说我们现在需要一个新的，因为你现在的东西已经没有办法 meet 这个 needs 的时候，他自己心里面需要做一个心态的一个处理，就是 My ministry is no longer effective， 我是不是该下台了？我是不是 教会里面都在教我们怎么开始一个新的事工，怎么样发展，怎么样 develop， 可是我们从来没有教你怎么下台。真的，你从来没有教你怎么去结束一个事工。当这个事工已经不 effective， 当这个事工已经 kind of dying， you know， 可是就 hang out 在那边，你就没有办法去处理它，你不好意思跟他说，哎，是不是应该要考虑要转型，或是不是应该要怎么样。特别90后，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一个，就是说怎么搞的，好像教会来的都变成是慢慢都是这些比较老的，那年轻都到哪里去了？你敢不敢 challenge 你的 leadership 说 I'm sorry but you know it doesn't work， 敢不敢去 challenge 他们？而 leadership 有没有胸襟被 challenge， 说 realize 到说 yeah， you know， 我可能在这个上面需要被突破，如果我不能突破的话，我需要改变一个心态，或是engage 一些新的不一样的 idea 的同工进来。我不是说要改变真理，改变福音，福音是不被改变的，真理是永远不变的。但是在 ministry philosophy， 在这个事工哲学理念做法上是可以有弹性有调整，教会文化传统是可以被挑战的，是不是？我不知道大家是不是都同意这一点啊？但是也的确就是说，这个新的这个事工出来的时候，那么对于教会现有的这个 leadership 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心态上的挑战。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一个事工上面待久了，难免的会有一种地盘主义。This is mine, you know, nobody can touch. 这个是我的事工，我的整个青春岁月都投入在这个事工里面，我曾经做的这么的有果效。我带领了这么多人信主，虽然现在看起来好像已经没有这么的有果效了，但是请看我过去的这个辉煌的成果啊！你们现在跟我讲说我该下台了，或是我做的已经没有办法，我需要转型，我需要重新的去学习，有一点点情何以堪，对不对？那我觉得北美查经班就是从以前到现在开始要经过这个剧烈的转型的过程里，你各个教会的比较老一辈的这个 leader 在这上面就被 challenge。 我想这个对于教会的 leadership 是一个非常大的一个挑战。这个时候leader 就需要问自己说，我到底是在服侍我的 ambition 还是在服侍上帝？这一个服侍是我的 personal business 还是真的这是神的，这是神国的服事？当神的呼召临到，当神他改变他搅动整个合场的时候，我愿不愿意舍己，我愿不愿意成全年轻的同工？虽然他们经验不够，虽然我认为我的经验比他们要多很多，我认为 you know, 我吃过的这个盐比你们吃过的饭还要多， 但是你不得不承认，就是在文化上，他们跟这一代的，就是这些年轻同学，他们跟这一代的这个90后，也许比你要更容易去 approach， 他们做的也许比你更 effective。虽然他没学过希腊文，像你一样，虽然他们的这个许多的做事情的方法还不够那么的成熟，他们在解经上还不够那么的准确，但是你愿不愿意作为一个成全的一个心态，愿意交棒，或是愿意转型做一个 coach， 来 support 他们，帮助他们，让他们可以更好的、更 effectively 的去 serve 这一代的年轻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是每一个教会当面临到90后的事工的时候 leadership 需要经过的一个蛮激烈的，我觉得这是有点像海啸一样，就怎么样再一次的去重新审视我的服事到底是什么，意义在哪里，我该怎么样对我的人生下半场做一个服事上的一个调整。所以这就是我们教会呢，其实在成立这个大本营事工的时候 leadership 面对的一个非常严苛而赤裸裸的一个挑战啊。刚开始有些人把它看成是一个这些人是不是要来夺权啊，是不是想要觉得我们都不好都不够，然后他们想要来搞他们的东西。可是看看这一些人圣经的根基也不稳，然后这个在教会的侍奉的年精力也不够也不足啊，我们是不可能放手让他们去乱搞啊。那但是我感谢神，就是让我们教会的 leadership 最后在讨论下在一番的挣扎之后呢，我们还是决定说要放手让年轻人去试试看。所以即使我们已经有还不错的这个校园事工，我们觉得了但是呢年轻人看到了90后的需要，那时候07年基本上没有人在谈90后，但这些年轻人他们看到说怎么教会都没有本科生，怎么都是研究生，本科生现在来好多，他们都到哪里去了，所以他们看到了，他们就 challenge 我们，所以他们就专门给本科生成立了一个团契，这个团契叫大本营。那他们这一些年轻人呢非常的creative， 然后很有创意，他们取这个名字之后他们还有 slogan， 就是做了点 marketing 在上面。那用一些我们以前在做这个学生事工的时候不太做的用的方法啊，比方说我昨天在大堂分享的时候我有提到说他们这个印的传单都是用非常高级精美的这个纸去印的，然后都是彩色印刷，然后都有 design， 上面都有很有创意的这个的 slogan 在上面。那我们办这个布道会的时候之前都会有 banquet， 有聚餐那这聚餐里面呢，这桌子上都会铺桌布，美美的桌布，然后会插花放在上面，每一桌都有花那还有蜡烛，这样就是很有气氛。到90后他们非常强调这种 quality， 那所以我觉得整个教会在这种做法上呢就慢慢的有一些的改变。刚开始的 leadership 当然不太能够容忍，就是干嘛那么 what a waste， 就是花那么多的钱还要去租那个桌布那后来我们就觉得说每一年都要租呢，还不如干脆买好。那还要买那个candle holder 就是每一桌都要放一个这种东西你会觉得，但是就教会整个就是在这方面就是有一些的突破跟改变，这些跟真理没有关系嘛，并不是说因为你就插了一朵花就变成你很不属灵，对不对？所以跟那个没有关系。可是的确在刚开始的时候教会真的在吵说需要买彩色印表机吗？就是黑白印一印就好了，传单上你如果要彩色你就买粉红色的纸，每一个都是粉红色的印印，对不对？可是你知道90后他们就是跟我们想法不一样，因为他们接触的东西都是经过 design 的东西，因为教会东西拿出去实在是没有办法 compete， 没有，我不知道要去 compete， 但至少你要一个 standard， 就是说人家看了不会觉得你这个教会怎么这个样子，就是这么这个文宣的文字也没有好好的去设计，然后图案也不够的美，配色又奇丑无比，你知道这个 所以教会慢慢的开始重视一些对 art 对艺术有点 sense 的人才。那其实90后这些小孩他们很 creative， 他们就是这个做这个 web design， 做 art design， 他们很会用电脑用 Mac 来做这一些，你不妨就交给他们去做。那这个只是一个做法上的一个转变，这不涉及到真理的原则啊。但是真的华人教会蛮保守的，在很多方面，就是连一个印表机可能都可以这样在一个早知会里面花半个小时在那边 debate 啊。但是没有办法，因为教会的转型，这就是 we consider 它是一个阵痛，一个阵痛啊。所以我相信在座都是做这个校园事工的，有一些是在教会做牧师的。所以面对这个事工，我们需要 be more open-minded， 就是在一些新的做法上。所以面对90后事工，教会免不了就会有很多的纷争。那这些的纷争呢，我把它归纳成三种的纷争。所以当我们谈到合一的时候呢，我们需要从这三个面向来谈。第一个是基要神学信仰的合一。你就很难想到一个 reform 的一个神学 background 跟一个很灵恩的，然后他们两个要在一个同一个团队里面来服侍、哦、那个团队就会变得非常非常的就是很 shaky， 然后很危险，然后到处都隐藏了这种不定时的炸弹，什么时候不知道会爆发出来。所以当然在这个我没有办法要求就是所有人的神学都是百分之百的一样，但最起码在一些比较基要的这个神学上呢，我们基本上是一致的。好，那这样的话呢，在这个团队里面大家同工起来就比较容易，比较不会出现一些很难处理的，就是说我就是坚持这个东西，你坚持那个东西，然后我们两个为了这一个神学的点，我们没有办法在一起同工。所以我想就是说，当我们现在在网罗一些就是核心同工进来的时候，我们大家都会了解一下他神学的 background， 我们真的有一个很好很好的看起来是非常有 potential 刚来我们教会，我们觉得可以 engage 他，可是慢慢的我们发现他的神学跟我们教会的神学立场真的非常非常不一样，所以我们后来就比较没有办法去 involve 他进一些很核心的 decision making 的 body 里面去，因为我们知道那个会给将来整个团队造成很大的问题。所以我们需要做一点这种基要神学信仰的 screening， 在你 recruit 你的同工的时候。关系的合一，没有办法保证团队里面所有的同工都是好朋友，但是至少呢底线是不会为误解对方的动机或是给对方贴标签，你就是这个样子，你就是每一次就是喜欢站在人前，然后就是很喜欢别人来奉承你等等之类的。其实他不见得是这样， maybe 他的恩赐他就是比较站在人前的恩赐，可是有些人就是很嫉妒，就觉得说你怎么这个样子。那所以就是最起码在关系上我们不会去误解对方的动机，我们很快的就会他就这个样，他的动机一定是这个样子。不要太快的去为对方的动机下定论，因为你不知道，你不是上帝。也不要去 stereotype 别人说你看他就这个样子。那第三个呢，我觉得比较是常常教会里面在吵，就是这种事工哲学它跟基要真理没有关系的，它只是一个在事工哲学上，在 ministry philosophy 上面 methodology 方法上面的讨论。我们教会一起在看一本书叫做 Sticky Team， 这本书是加州一个蛮大的一个教会的主任牧师 Larry Osborne 他写的。这本书其实非常的有参考价值，我们的长执会呢就就是买了这本书，然后我们有将近一年多的时间呢，我们整个长执会一起读这本书。我们希望能够在这个 team 里面来 form 一种的侍奉的 value， 一种 methodology， 或者是一个 philosophy， 大家至少是一致的，在一些很 critical 的事情上面我们要有相同的立足点，或者我们碰到一些困难的时候我们要有相同的事工的理念来处理。我举几个例子来说齁。我们讨论到就是当一个东西刚出来的时候它跟真理没有关系，它不是违反真理的，而我们不知道它效果怎么样的时候，那么我们不要太快的去说 这个不可以，我们没有做过，这个太危险啊！你问他为什么危险，他也说不出个所以然来，因为就是跟我们的 tradition 不一样，只是一个新的东西。我们决定不要太快的去 criticize 这个新的一种 idea 或理念，我们可以用 pilot program， 就是好一个新的事工的方法做出来了，被提出来了，我们可以试试看。可以试试看啊！你在这长职会里面，其实最常的就是说，他要做一个什么新的什么东西？哎，这样好吗？我们有足够的人吗？还是不要好了？所以这我们大家都已经忙成这个样子了，还哪有可能再去经营一个这个？很常常听到，就在 leadership 里面听到这样的 feedback 啊，就是我们怎么可能？我们哪有时间？我们已经没有 resource 了，这个是不是会有问题？这会造成什么后果？会有什么危险啊？通常 leadership team 都比较 conservative， 对于一些新提出来的做法或是理念呢，我们都会通常会 say no。 那但是呢，其实有的时候有一些的 idea 跟理念呢是可以去试试看的，而且 maybe it will be very effective， 然后可以帮助到你的这个事工。所以这时候我们就会说，好啊，我们可以来试试看，但是呢，我们 instead of 就是 roll out to 整个团契，我们 maybe 先让你来做一个 pilot study。所以我们在座的有很多都不是在 leadership team 里面，当你想要去做一件事情是针对90后的，是您教会从来没做过的，但是你又需要你的长职会的 blessing 的时候，你不妨提出来说，可不可以让我试试看，让我做一个 pilot study， 让我做一个 pilot 一个 program。 我跟你讲，通常长职会说好，你去试试看。可是如果你一跟他讲，我绝对应该要这个样子，教会如果能够这样的话，就是说长子会都吓坏了，是吧？没有，我们这个。可是你的 approach 如果是跟他讲说，诶，让我们试试看好不好，那么长子会基本上他们就会说，诶，好啊，你如果有人力，你如果有精力有时间的话， you know， 你可以试试看啊。所以这个是一个，我觉得是一个避免教会争吵的一个，我觉得蛮好的一个方法。所以后来我们有很多东西要开始做的时候，我们都先就是 OK， 让我们做 pilot 吗？那做 pilot 还有一个好处，就是你有下台阶嘛，万一你到时候弄得天怒人怨的时候怎么办？好，那只要有人出来担责任，到时候就大家就骂了，应该就是你。那 pilot 的话就是，反正我们就试试看嘛，如果没有做起来 ，it's OK fine。对不对？所以这个我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预防教会纷争的一个方法，那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做 pilot 啊。第二个是 plan in pencil 啊，我们有深刻的体会，就是每一次呢，教会做 budget 啦，或是定一个什么年度计划，然后就定在那边呢，就是 fix cannot be changed， 然后我们就非常的就很痛苦，就是我们就后来还要想方设法绕一个圈来 meet 我们当时定的那个。无论是组织章程也好啦，或者是我们的 budget 啊，那后来我们就学到，就是说你 budget 不要定的这么死，就每一个都 item 买，这个是这个多少钱做的，就你比较是一个 floating 的大的项目，说这一个这些钱就是拿来做跟这个有关的啊。那至于是怎么样的 detail 的细节呢，不要写上去啊 ，plan in pencil， 就是你可以 erase 的，你可以修改的啊。那很多教会对于 budget 抓得非常的紧，就是啊，已经 out of budget， 不可以 ，no 啊。可是如果你是 plan in pencil 的这个心态，整个在长职会里面和 leadership team 里面，大家都有这样的共识的话呢，那你比较有弹性去做一些改变。Let dying program die is so important。这个很多时候教会呢，我刚刚说的教会都知道怎么学习怎么开始一个新的 program， 可是我们没有学习怎么去 end 一个 program。当这个 program 已经在那边。就是已经到了每一次呢都要耗损你教会一部分的人力，可是都没有什么果效，然后又没有什么，就是已经看起来已经是快要 dying 的一个事工了，可它曾经是那么的辉煌的时候怎么办？那长职会或 leadership team 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 let it die， 因为有的时候这个 dying program 你是救不回来的。因为单一，我们很多时候处理单一 program， 就是我们想办法再投入更多的 resource， 更多的钱。可是你知道你试了几次之后，你知道 it's not gonna work， let it die。就你不要再放 resource 到里面去，你就让它就是 maybe 你不能够很 harsh 的说 请你从这个 position 上 step down 下来，我们 we have to finish。 你也许你没有办法，但是你不要再放更多的人力进去了，你不要再 你要让就是 maybe 让这个 position 的这个 leader 呢，他觉得说呀 maybe this is it's time， 对他来说是健康的，对教会来说也是健康的，因为教会的 resource 这么有限，你不可以把所有的 resource 都更多的都投入到这个已经没有办法挽救的一个 program 里面去。好，那你反而限制你去开发新的事工的可能性。那像我们以我们教会的大本营事工来说，就是这个样子，就是它耗尽非常非常多教会的无论是家庭啦、或者是这个财力各方面的 resource。那在这资源的分配上，如果你一直要去飞运那个快要不行的 program， 那么你就减少了去发展大本营的机会。所以我想 leadership team 里面就需要一个共识，就是说 let dying program die。Don't oil the squeaky wheel. Squeaky wheel 就是说，就是你无论做什么，你开始一个新的时工，一定会有人在那边，在下面，在那边扯你的后腿啦，然后对教会有诸多的不满啦、等等之类的。你评估一下，如果说这个人他就是 constantly 喜欢 complain，constantly 就是找麻烦啊，那么你不要太过。Pay attention， 不要太过的把你的 energy 放在去 oil 它。oil 它就是说，他已经在那边，然后你还要再加添更多的柴火给他，然后让他叫得更厉害啊！你知道教会里面有一种人，就是说，他每次有意见，他就声音很大，然后你就哎呀，对不起，对不起，我们赶快改啊！你以为你改了他就不叫了吗？Don't be silly， 这不可能啊。Squeaky wheel 就是说它一直不停的会一直不停的叫，你无论怎么去改变它，你无论怎么样去 pamper 它，它都不会满足的，因为它的功能就是它不断的叫啊。那最好的方法就是不要去，就是我不是说 ignore 它啦，就是你看到你还是要打招呼啊，你还是要，它是我们的弟兄姐妹，你还是要爱它，但是就是你不要去 pamper 它，你不要再加柴火给他，让他叫得更大声啊、哦！那，教会里面一定会有这样的人，你没有办法，一定会有这样的人啊、哦！那只要 leadership team 呢认定了说，哦，这就是一个那个会叫的会有，那我们就知道了，我们不要因为每次因为他讲个什么，我们就很紧张很害怕，我们好像要做调整，就 try to you know ignore 那个声音，然后让你可以 concentrate 在你要做的事情上面，教会很多时候就是因为这几个这个 squeaky wheel 呢，整个那个 ministry 的方向就被他一个人 drive， 他说不可以这样，我们就不可以这样，他说尿尿，我们就往那边去了。那你的 leadership team 就失去它的功能了，你就变成被这个人 drive、Ignore people with no name、每次在开会的时候，你就会听到有人说，诶，我听到有不少的弟兄姐妹他们都这么反应，他们都这么说，我们真的不能再继续这样做下去了，我们需要改变。你问他说，那你可不可以跟我讲是谁？我不可以告诉你是谁，我要保密，因为这是我不可以出卖他，我已经答应他了，我不能说他的名字、就是你真正去明察暗访到最后呢，真正在 complain 只有一个人，而且那个人呢不重要，不是，我不是说教会里面有不重要的人，是他没有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侍奉，他并不是真正的了解整个教会的需要，可是常常长执会里面就是因为这种 the voice with no name， 你就因为那一个人他没有很多的 involve 在教会里面，可是他说了一句话，整个长执会做决定就跟着他走，这是很糟糕的一件事，常常发生。所以长执会或者是 leadership team 也需要有一个共识，就是说除非你告诉我那人是谁，有几个人， give me a name，否则我当作这个声音不存在，我不处理。所以我们长执会后来的我们的共识就是说吧，这是谁？所以你不要轻易答应说，哎，我不可以在长执会面讲你的名字，你不要做这种 promise 啊，就说好，我听到你的声音了，那么请容许我把你的声音带到长执会，并且告诉他们你是谁，可以吗？如果他说不要，这还是不要，那你就跟他讲说，很客气告诉他，那对不起，我们没有办法处理你的这个，因为这是要具名的，要负责任， 他们可能会有更多的问题会回来，需要你的反馈，需要你的 feedback。所以我觉得就是在这个 team 里面能够建立这样的一个一个ground rule，那么就可以避免很多的纷争，而且避免你们做很多错误的决定。那这一些呢都是这个 sticky team 的 Larry Osborn 他们在 leadership 的过程里面碰到，那我觉得是非常实际的一些的原则可以提出来跟大家来分享。那希望能够对大家有一些的帮助，可以处理这种纷争。90后一定会有纷争的。那我们学到一些功课，就是在家庭事工和学生事工的资源竞争哦。通常在这个校园附近的教会，resource 都很有限，哎，你花了好多的力气来做学生事工，你的家庭事工就没有办法去兼顾，好像这是两个没有办法，是放在天平上面，你没有办法真的去 balance 它的一个问题啊。那怎么办呢？就面对教会有限的资源人力，那难道家庭就不重要了吗？不，家庭非常重要，因为它是你服侍学生的一个 base， 对不对？那怎么样能够兼顾呢？所以我们的建议是说，增聘负责家庭事工和儿童青少年事工全职或半职的传道同工，那么来兼顾他们，或者是你干脆就聘一个全职的来辅助你的这个学生事工。如果说教会可以 support 这样的的角色的话，那是可以就是让我们有更多的精力跟资源来做更好的一些的分配啊。你们教会里面碰到这种 struggle 的，请举一下手好不好？就是在这种家庭事工和 OK 是不少啊。我们教会其实也一样，就是都是在这上面，因为我们的这个我们那边的就业机会不是太多，所以家庭不是那么的多，可是都要投入做这个学生事工，那家庭这一块呢就没有办法被好好的去照顾，所以我们就聘了一个这个半职的一个传道，那么他来帮助我们这个家庭跟儿童的这一块。那我们刚刚做这个调整，所以我们还在评估，就是说它的果效怎么样。那我觉得这个是一个可以考虑的一个，就是说怎么样让这个资源可以更好的分配。针对90后的事工，我们推荐的组织架构，那这也是我们教会在做90后事工的一个组织架构，就是我们的主任牧师，那么学生事工的负责人是对主任牧师来 report 啊。这个负责人他可以是一个全职的传道人，他也可以是一个代职的一个辅导，他也可以是师母，他也可以是主任牧师就自己下来做这个学生事工的负责人。那这个负责人呢，他带着几个辅导啊，这边只举了两个，但是你可以有 depends on 你有多少的学生在你的教会，你们可以分几个家啊。那我这边用组，其实你用家会更好一些，最好给这个家取一个名字啊，像我们有什么喜乐羊家什么什么 ，you know， 就是可以让他们自己很 creative， 自己去取一个属于他们家的这个名字。那么在每一家里面呢有几个核心同工啊。这个家呢是由辅导来负责，就是学生辅导来负责。那辅导通常是 resident 的这个 family 的 member 他们在担任这个角色啊。那核心同工呢很多在我们这儿很多是80后啊，也有一些90后啊。那然后核心同工带着一些的组员，这些组员大部分都是90后、啊、所以基本上我们有一点培养80后在做90后的这个事工的感觉。我们觉得这样的架构呢是比较 effective 的架构。那在这个架构里面呢我们有一些的分工啊。我刚刚提到我们的核心同工就训练80、90有独当一面的能力，因为上一堂我们提到说，如果我们的目标是海归，那我们就要想方设法来建造他们，让他们将来毕业之后回去能够有独当一面的能力。那这就是一个训练，这个组织架构就是完全 design 来做这样的一个门徒训练的这样的一个组织架构啊。那辅导呢，跟学生事工负责人呢，最主要是每个礼拜都花时间带领核心同工进行预查。就他每次有聚会就会有唱诗，然后有查经，然后有分享，有祷告，对不对？那在这个 辅导不直接带查经的，辅导是训练核心同工轮流带查经。比方说我这个辅导，我下面有四个核心同工，那么这四个核心同工他们每个礼拜我都要求他来预查，预查完了之后呢，就是每一次聚会的时候，小组聚会的时候呢，就是由这四个核心同工他们轮流来带查经，但是我还是在那个地方，因为我是辅导，那我看着他带查经。那这个呢有一个好处，就是说你在训练他，当然他刚开始没有经验，他会带着这个歪歪扭扭奇奇怪怪，或是这个就是有的时候焦点会偏掉，明明这一段经文我给你预查说是讲这个部分，可是你怎么搞带一带就歪到别的地方去了，或者是有的时候你的小组员随便提了一个问题，然后题就歪掉，你不知道怎么把它拉回来。 But it's OK， 因为这是一个训练的一个过程啊。那完了以后你可以给他一些 的 feedback， 你可以跟他说怎么样能够更好，当然你也需要有一些的这种 sense， 知道说谁可能比较更有恩赐在带领查经这上面，你就预备他，你不要故意去选一个他的恩赐不在这个上面的，然后来给自己增加很多的困扰。你还是要去根据恩赐来找这个你的核心同工，通常他们是需要有一点 leadership 的这种 type 的 personality， 你带起来会比较容易那所以我们的辅导呢就不直接下去带查经了，我们带预查。那真正的查经就是由这一些的核心同工去 run。 那你知道他经过这个一两年的训练之后呢，其实他就是可以将来他离开他海归，他就具有这个带查经的能力了因为他有一段时间是他不仅带，而且还有人去 coach 他所以这个是我们觉得是一个蛮好的一个方法。那另外呢，辅导的一个工作就是你大部分的时间跟精力要花在爱、关怀和门徒训练上面你要关心的是你的核心同工，你要关心他们的灵命、他们的生活、他们的学业、他们的各方面，你就是要花时间给他们。那你不要直接花太多的时间给你的组员你应该帮助你的 equip 你的核心同工去服侍那些组员，你 coach 他们去帮助这些，除非他们有一些没有办法 handle 的大的 issue， 像同居啦、同性恋等等这种或是其他的比较大的 depression 这种没有办法 handle 了，那他们会回来 report 给你。那其实他们还没 report 给你，我相信你作为一个负责任的辅导，你早就知道了只是说你在那边观察，看看你的同工可以怎么样去 handle 这个 situation 但是呢，他们不是你的 priority 你要需要知道说你的 priority 是建造装备这些核心同工，以至于将来他们海归的时候他们可以独当一面。那传道人辅导随意不学习不随意的越级处理事情，学习做一个 coach 那这个就是我们早上说的，因为你的目标是海归，你知道这是一个宣教的工作，那么你就是装备他，让他将来可以回去可以独当一面。平等相互尊重的团契文化，我想这一代这个90后呢，他们这个权威扁平化是一个很重要的特征，因为中国培养出一整个世代的独生子女， think about it， 这是人类文明史上非常罕见的现象他们在家中呢被赋予更多的尊重以及参与决策的能力，真的这个世代没有一个人可以告诉你说这一代独生子女我们要怎么去帮助他们，怎么去教养他们，这对教会来说也是一个挑战，因为教会大概这千百年来也没有碰过这种一代的一整代的独生子女送到你们教会来。那所以你要知道说他们在家里面从小就是有参与决策的权利，所以当你在经营这个团契或者是小组的时候呢，你要适度的开放让他们有参与感，你不要什么东西都你一个人做决定你要开放当然在真理上我们不要他们来做决定，真理就是真理，没有什么好决定但是在一些做法上，在 programming 这个学期我们要怎么样来办一些什么活动啦，或是我们的迎新啦等等布道会啦的做法等等 involve 他们 from the beginning stage from planning stage 就 involve 他们，让他们有更多的参与感，让他们参与决策，让他们觉得他们被尊重，然后他们的意见被 consider。 那另外在这个带在带领上面，你要知道这一言堂式的说教是行不通的，需要互动，需要讨论啊、哦。所以你在带预察的时候呢，你也不是就是你一个人在里面呱呱呱这样讲，然后再灌输给他们啊、哦。你也其实你也是需要 encourage 他们，那么要引导他们自己看见真理，而不是灌输真理给他们啊、哦。他们自己看见了那个，他们就会牢牢记住。你一直不停的对他们 preach。那个东西从这里进来，那边就飞出去了，那对他没有太大的帮助。所以在带领模式上呢，就是要注重这个平等互动、开放参与。所以跟他们在查经呢，就是要注意这个互动，要 encourage 他们，要说出他们的想法啊。然后再引导他们看见真理。他们如果自己能够说出真理的话，那 that would be great。他们需要被更多的理解、被肯定、被支持，当然这每一个人都需要。但是呢，对于年轻人来说，他们是非常非常的需要。他们的自尊心其实是比上一代更强，而且他们从小就是被尊重，然后从小就是被赋予参与决策的能力啊、的这个机会啊、那接下来我要花点时间讲这个辅导资源。还有教会劝诫系统的迫切性，像这一代的年轻人，他们非常需要辅导。很多人都是从破碎的家庭出来的，很多人自我形象从小就是有很多的扭曲，他们看见父母亲的这种婚姻上面的破裂，然后他们发现他们自己跟父母亲之间也有很多很破裂的没有办法去弥补的关系。所以这个辅导的资源跟教会的劝诫系统的这个建立呢，是非常非常的有需要。那我是鼓励，就是说我们做教会做辅导的都去，如果有机会的话，去多多去学习，去装备，就是在辅导，在 counseling 这一块的能力啊，因为你一定会用得到。那特别我想下面谈一点，就是关于同居跟同性恋的这个现象。这种现象呢，其实比上一代更普遍，也更公开。对于90后的同学，他们不觉得这个有什么多了不起的事情啊，因为大家都是这个样子，然后电影里面也是这样，电视也是这样，网络也是这样，大家就是很 normal 啊，所以当他成为基督徒的时候，你开始就是要去 confront 他的时候，那么这就会成为一个蛮大的一个 issue 啊，蛮大的一个 issue， 因为你知道他们这一代是所谓的相对主义，就是他不觉得这个世界上有绝对的真理啊，虽然有一些。他已经是信主了，是基督徒了，可是你还非常惊讶的发现，他会觉得你在劝诫他的时候，他会觉得你很 judgmental， 就是你为什么要这么论断啊？你没有爱心，你不理解我，你不知道我的困难，我的痛苦，我多么的需要。啊、那所以在辅导这一代的学生的时候。我们需要让他们看见真理是什么，但是你不要一下子就是经文就贴出来了，然后就你看你犯了这一条，你要悔改啊、不然的话，不要太快的去走到这一步啊、我想先去了解一下他为什么这样做啊、比方说他跟他同居，他为什么就是他没有别的更好的选择吗？他为什么要走到这个关系里面去？那他的困难点在哪？有一些人他们是从小就是极度的缺乏被爱，所以当他成长的他长大之后，他就期待在这个男女关系里面找安全感。那同居是一个他觉得是一个最快速可以满足他心里面渴望，可是也是最 destructive 的一种的 solution 啊，因为同居带来很多很严重的问题是他不知道。我们在这个辅导他们说要先了解他们的情况。你知道你跟他如果没有关系，你基本上没有办法去辅导他。辅导就建立在 relation 上。要不然你就只能对他 preach， 然后他也不听。所以你要去辅导他，你是必须要就是要掏心掏肺跟他建立关系。然后 maybe 他才能够听得进去你说的一些的话。那所以关系的这个建立就是你辅导的基础了。这就是没有办法，你一定要花时间费功夫了。那所以在辅导上你先了解他的问题，他的状况，用同理心去体会他，然后再带出这个真理出来，让他自己看见他这样做是得罪神，是不荣耀神的。所以他自己愿意做改变，你没有办法强迫他做改变， 你想要强迫他做改变，就是 pushing away， 他那个他就离开你的教会，他到别的地方去了，他觉得我 you know, I don't have to stay here to be judged by you， 啊，所以基本上你没有办法靠着 judge 他来改变任何的问题。同性恋的议题呢，是一个非常非常困难的一个议题，因为同性恋的问题不是只是他违反了上帝的对婚姻的 design 这么简单，同性恋的问题在这个时代里面其实是一个拜偶像的问题。所谓的拜偶像的问题，就是说这个性向他认定的说这是他人生最重要的，别的可以改变，这个不可以改变，这就是我就这个样子，我生来就是这样子。所以那个已经变成他的 idol， 他每天在 worship 这个 idol。而这个社会呢的文化资源、音乐、艺术不断在 fit in 他这个部分，让他觉得说你看我就这个样，我生来就是这个样，这没有什么不对，是因为你心胸狭窄，你不了解，你不懂，你又不是我，你不是像我这样一生出来就是对，就是我觉得我就是对同性有好感的，你不了解我，你不理解我，你凭什么，你有什么资格来评断我。所以我觉得现在开始辅导同性恋的时候，我不会一开始就是圣经经文说你不可以怎么样，然后同性恋要用石头要打死等等之类这种经文之去再给他看，你以为这样就会有用啊？他根本不看，他也不会听啊。那你需要让他，你需要先让他，我觉得比较好的 approach 其实也不容易，但是稍微比较好的 approach 是说帮助他更多的认识神，认识神的圣洁，认识神的慈爱，认识神的公义，以至于有一天他可以觉醒，看到说他这样做是得罪神的。那么让他看到这个东西，这个性向，这个东西在他的生命里面居然已经变成他的上帝，取代了上帝的位置，就上帝什么都可以改变，我就这个不行，这个我这个开玩笑，这个我绝对不可以改变，这是我最重要的，这是我的 identity。 那你要让他知道你的 identity 不是同性恋或是双性恋或异性恋， That's not your identity， 你的 identity 是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这个是你基督徒的 identity。 你帮助他 shift 他这个 focus， 从他一直认定说我就是同性，这是我的 identity 不可以变，把他 shift 到说我是上帝圣洁蒙爱的儿女， That's the priority， 那才是我真正的 identity。那个性向呢是可以 maybe 那不是那么，那在我 来说也是很重要，但是那不是上帝， That's not my God。 如果他能够做这样的一个 priority 的一个 shift， 一个调整的话呢，那么你在辅导起来就比较容易一些了，就是说这东西是可以被改变的，因为这不是你的上帝，上帝是不变的，但是你的性向 maybe、是可以可以被改啊，不，我不是说你从一个异性，从一个同性恋变成一个异性恋，我不是要 convert 你啊。现在的新的这个在同性恋的辅导已经不走 conversion 这个路线啊，你知道，就是说以前教会就是要想方设法让你去参加一个班，然后期待你参加完这个班之后，你本来爱男生，参加完之后你就会爱女生。现在基本上已经不做这样的尝试了。我们 recognize 说 ，OK， 你 maybe 你是有这方面的挣扎。我也不企图去改变你，让你变成一个异性恋者，但是我 I do want you to know and learn 上帝的心意是什么，上帝对心意，对婚姻的心意是什么，上帝造男造女，他对不同角色性别的期待是什么，他需要去了解去认识。 maybe 他将来会守独身，我就认识我们教会有姐妹，他是同性恋者，但他信了主之后呢，他就打定了一个心意，就是他这一生就是要守独身，他不结婚，但他也不会进入一个同性恋关系。我觉得这是非常非常值得我们去我个人很钦佩他，因为我知道他其实这对他来说是一个很大的一个 give up， 就是说他 give up 这个 relation， 他 give up 这个可能性。就是为了，因为他爱神，他为了要侍奉神。可像这样的人在教会其实都很低调，你没有办法去 recognize 他，你没有办法去说，嘿，弟兄姐妹，我这边有一个见证，他本来是 gay， 然后他现在，所以这种东西，说这种人在教会里面需要更多的关注，需要更多的被保护。那教会在讲台上，我知道，就是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要 promote 家庭事工，我们都会请讲员来讲家庭啊、婚姻、合神心意的婚姻如何教养儿女。你知道这些同性恋的倾向的弟兄姐妹坐在下面的时候，他们觉得 这跟我有何关？教会只告诉你说你就是该结婚，你就是结婚该有小孩，你就是怎么样建立一个合神心意的家庭，你就是怎么样来用神的心意来教你的儿女。可是我们从来没有 provide 一个 option， 是你可以守独身的，你可以不结婚的，你一样可以荣耀神，可以侍奉神的。我们什么时候在讲台上就是除了讲家庭之外，我们也 provide 另外一个 option， 说你可以不要结婚， it's okay, it's fine， 如果这就是神的心意。我觉得就是这一代的传道人也好，或是牧师或者是辅导，在讲台上讲的时候，你要 be aware 你下面就会有这一些同性恋倾向，而且他们很多，他们没有浮出水面让你知道而已，但是非常多的人在你的听众群里面，你需要 be aware， 那你需要关心到他们的需要，你需要知道说他们不会进入婚姻，所以你不要一直好像到一个地步就所有人都要结婚，所有人都要生小孩，所有人都要这个样子，你要有一个弹性，一个 option， 说你可以不结婚，一样可以侍奉神，一样可以荣耀神，而且你可能有更多的时间可以来侍奉神，更多的时间可以来在教会里面来 serve。 我就讲到这里，这个资源我的博客还有上面精选本这个二维码呢，我想大家真的花点时间去下载里面有非常非常多好的文章跟90后施工的 resource。美就是力量，这我刚才已经稍微提到了，就是我们需要有 design， 需要注意美感设计。Boundary 就是说这个施工非常 demanding 你千万不要到一个地步做到家破人亡。然后我们就看到就是有那种夫妻为了要做这个校园施工，然后就是已经到濒临破裂的边缘了，就是他花太多钱在这个校园施工上，他自己家庭就完蛋了，因为你有小孩，你有你的 responsibility， 你必须，像我的话，我这一年，因为我家多了一个 baby， 6个月，现在，我这一趟能出来，我真的是非常感谢我的太太，她让我能够有3天的时间不在家，我知道 that's how difficult, how hard, 就是她必须要在家里一个人看三个都是男孩，一个6岁，一个4岁，一个6个月，所以她非常不容易。我常常就知道说我好多事情我想要去做，可是我必须要了解我的 limitation， 因为我就是很有限的人， I'm not God。 那就是你要 set 一个 boundary， 你需要知道你的 priority 是你的 family， 你的家庭，你不要因为做学生事工做到家破人亡的地步，你要知道说你的服事是长长久久，你不要因为这1-2年你非要做，然后跟太太吵到不可开交，要把你的婚姻弄垮了，你到时候你根本没有见证做这个事工。所以我想这个也是给大家一个提醒，要 set 一个 boundary。